大家好，我们是 Sui on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在节目一开始，我想要念一首诗给 Sui on 听。不要笑，不要笑，
恐怖的氛围。
我忧伤，却不敢流露一丝愤满。我爱他，却得佯装成怨恨。我愿意，却没能说出我真意。我默不作声，内心却千言万语。我既生且灭，才惹上火，又化成了冰。我已非我，背离初心。
好诗啊，好诗。为什么要突然念诗？
好，这是一首几百年前的一个女人写的情诗。
Uh-huh.
你觉得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出了这首诗？
就无奈啊，就是想要得到爱情，但是却得要放弃。
OK，好，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要分享的就是爱情跟面包二择一，一直以来都是千古难题。
对，
所以呢，在158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子的
1582年
对对，就已经有这样子的难题咯。 然后最终这位女性她选择了面包工厂。
怎么是面包工厂？
因为这首诗的作者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哦、OK， 所以她还是个诗人。
对，他很会，他的文采很好，但是有别于他其他的作品，这首诗应该算是他最温柔，然后最流露情感的一个作品。
对，
好，那你喵什么喵？
没有，我刚刚只是想突然听到说什么我什么
我什么，
他里面写什么
我忧伤，然后我爱他，然后我又愿意，我又默不作声。
因为我突然想到，我运动。而且我喝安佳吉隆奶粉。
我们没有接业配，就不要随便点名人家的品牌好吗？
不是，是
这样子很浪费。
我运动，而且我喝安佳吉隆奶粉。
而且这是几百年前的广告了吧？
我小时候看到大的啊。
OK，
1580年的广告。
什么东西？好啦，让我分享一下，就是伊丽莎白一世，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写了一首情诗呢？而且我刚念的只是其中的一段哦。
是哦，所以还有很多是吗？
对对对，她后面还有两大段，而且她真的写得很美。其实她的英文的原文押韵的很漂亮，
真的哦。
但是我只是觉得我一定会念错，所以我就干脆念中文。
好，那我来。
哎，好好，那你来试试看。
英文很烂的水样。
好，第一段。
I grieve and dare not show my discontent. I love yet am forced to seem to hate. I do yet dare not say I ever meant. I seem stark mute, but inwardly do prate. I am and not. I freeze yet am burned. Since from myself and other self I turned.
那伊丽莎白一世呢，其实是在英国应该算是最被推崇，然后最赢得人心的一个女王哦。
OK，
那她其实是那个亨利八世的女儿，然后亨利八世也是大家一直以来都非常熟知，就是一生中娶了六个老婆。
她是那个谁的老公，对不对？就是那个
Anne Boleyn 啊。
对，就是那个，
就是
The Other Boleyn Girl。
对对对，
美人心机里面的那个。
然后她那个伊丽莎白一世就是第二个老婆，就是 Anne Boleyn 的女儿。
亲生的吗？
对啊，亲生的啊，就是她生的。
是哦。
然后就很可惜，她那时候生，因为那时候亨利八世为什么要不断的娶老婆，就是因为他想要产下一个他自己的 heir 嘛，所以他一定是要男的。
对。
那但是没想到他第一任的老婆就是应该是西班牙凯瑟琳皇后，他那时候帮他生的也是一个女的，然后也就是成为后来历史上很知名的那个血腥玛丽。那所以呢，后来他就是亨利八世他就又再娶了 Anne Boleyn 嘛，那 Anne Boleyn 就是跟他生下这个伊丽莎白一世。
对，
然后后来呢就是没有办法再产出儿子，所以就是亨利八世
只好让女儿继承王位。
没有，他就是再去想办法再娶第三任，然后他就故意陷害他老婆，就是他第二任，
哦、
然后就说
被砍头，对不
对？
对
对对，然后就说
是是是
哦，他是不是通奸啊，还是什么？嗯、然后所以他就不断的这样子一直洗下去。
对，
然后好像他第三任的时候，他就成功生了一个儿子，
嗯、
但是那个儿子也不长命啦，就是继位没有多久就死掉了。
OK，
所以后来呢，那个王位又回到了就是他。跟他第一任妻子生的那个血腥玛丽身上、
嗯、
那血腥玛丽呢她是天主教的女王，
对，
所以她那时候因为在当时的16世纪的英国其实在就是宗教的分歧上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整个国家呢就是新教徒跟天主教徒的斗争，然后互相去争权夺利、
嗯、对，
那所以当时呢就是玛丽女王她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她就先把伊丽莎白给软禁起来、
嗯、哼，
然后后来才又就是她自己快要病死了她才写下了那个就是什么女王的指令，然后让她妹妹可以去继承王位。那伊丽莎白一世她在就继承王位之后，那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下了这首诗、
嗯、
其实在她当时候呢就大概1579年的时候，那时候她都还没有结婚，就大概她那时候是46岁
啊。OK，
嗯，然后可是呢，就是国内的，就不管是大臣们啊，还是就是其他的，就是包含国内的人民、
王公贵族们，
对，都很希望他可以赶快结婚、嗯，然后可以产下他们的子嗣，
对，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确保这整个政权是稳定的嘛，
嗯嗯嗯嗯、
因为总是伊丽莎白一世他是属于新教徒，
对，
那国内的新教的势力就会很担心说，哇，你要是没有产下你的子嗣，那你是不是又要把王位给交托给、
嗯？
下一个可能是天主教徒 的 leader， 那这样可能又会造成就是国内又有宗教纷争的这个腥风血雨，所以呢这个伊丽莎白一世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他就就是包含接受可能当时西班牙的国王，就是他的姐夫，
对，
然后还有就是法国的王室来跟他求婚、
嗯、
那其中呢有一个就是一个小鲜肉哦，就是24岁的安茹伯爵，
嗯哼，
他就从法国来，然后他就跟这个伊丽莎白求婚，然后两个人呢也相谈甚欢，
母子恋，
对，母子恋，然后呢，可是英国国内就是非常反对这件事情，因为
年纪差太多吗？
不是，因为英法的这个世仇的关系，
okay.
然后再加上因为对方是天主教徒的身份，
那当初干嘛让他来？对不对？就好像说啊来了，然后看上眼，结果说啊你是我们的敌对国，然后我不喜欢你。
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朝廷有非常多的不同势力在竞争，因为包含连西班牙跟法国王室都有一些势力在英国的朝廷里面嘛。那所以呢，那时候就是伊丽莎白一世呢，他就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只好拒绝了这个安茹伯爵、
嗯、
即便呢在历史上是写说哦他们两个好像是相谈甚欢，感觉好像可以进入到下一步
开花结果，
对对对，但是看来就没有办法，所以呢伊丽莎白就在当时候写下 这首情诗，
所以是写给他的哦、
嗯
okay ，
然后要送给他。那但是呢这个是在历史上是这样子讲啦，可是我们在看那个英国电影伊丽莎白那部片，你还记得是 Kate Blanchett 演的、
uh-huh, 对，
他那里面呢就是完全是相反的、哦、他就赋予这个史实一个很有趣的
twist,
一个对 twist、
嗯、
那我描述一下，就是安茹伯爵呢他当时的确也是就是因为为了要稳定他们各自的政权，所以他就来到了英格兰来跟伊丽莎白求婚，
对，
但是呢本来伊丽莎白就是愿意给他机会然后大家交往看看、
嗯、
就没想到伊丽莎白他那时候就是进入到他的 party 然后想说要给他一个 surprise， 结果就发现呢诶这个安茹伯爵他居然是一个私生活糜烂、
嗯、
而且喜欢男扮女装的一个王公贵族、
okay.
然后所以当时候呢伊丽莎白他就想说诶那好吧，那既然是这样子我就有台阶下了嘛、
嗯、
因为我本来也不想要嫁给这样子的人，
是，
然后所以就把他送走了，于是呢他就后来他就自己就是跟他原本的另外一个青梅竹马的密友
也就是在沙翁情史里面扮演男主角的那个、
哦、
他就是饰演呢叫做莱斯特伯爵 Robert Dudley、
嗯、
那 Robert Dudley 呢他其实是在电影里面呈现就是他是伊丽莎白的青梅竹马应该算是他的初恋
对
就是在伊丽莎白小时候他还被他姐姐软禁的时候那就是由这个 Robert Dudley陪伴他成长、
嗯、哼
那后来呢伊丽莎白成功的继承王位之后呢那当然也是他就常常进入他房间了对那所以其实在当时的朝廷之上都认为这是公开的秘密
嗯
他们两个其实就是情人了啦
是
那但是呢就是伊丽莎白她没有办法嫁给莱斯特伯爵
嗯
因为一来是就是莱斯特伯爵他是英国人
OK
也就是说通常就是作为当时的那个女王呢她其实是需要去做政治联姻的
其实不只是女王吧应该连国王都是他们娶的王后像他爸爸亨利八世不是也是娶了西班牙的公主、嗯、
对这样子才可以确保说他们的王位就是他们的势力是稳定的、嗯、
不过至少这样还算公平、啊、不会说啊只有这个女的、嗯、因为像以前比如说中国历史上
对
都是公主要去和亲
对
所以都只有女的要嫁出去、嗯、但是他们的那什么阿哥或者是王子都不需要去娶别的异族的人、
哦、嗯 嗯, 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好像欧洲还比较公平
OK 所以那时候呢伊丽莎白她就就是等于是他很希望能够跟这个 Robert 继续在一起、
嗯、
可是他也明白就是他的地位不同他得要想办法生出子嗣、嗯、然后并且是利用政治联姻的方式那所以后来呢就是两个人就发生了一些冲突啦那我可以描述一下、哦、那当伊丽莎白一世他继任王位之后呢那 Robert 就是在朝中辅佐他嘛那可是 Robert 的个性本身就比较软弱然后也比较怎么讲没有主见、
uh-huh.
所以他当时呢在这个朝廷上面有非常多的势力互相倾轧的时候那 Robert 就会参与在里面
对
然后所以变成他并没有实质上帮助到伊丽莎白、
嗯、
他只是在
精神支柱了。
对他只是在私底下就是陪伴他就是爱情的关系而已并没有办法在事业上给他一些 input 或者是给他一些方向那后来呢甚至是就是当朝中大臣不断的逼迫伊丽莎白要赶快去
选一个人结婚
对对对然后 Robert 还在那边吃醋然后还要在那边搞闹脾气、
嗯、
然后使得这个女强人伊丽莎白就反而觉得说我都已经不嫌弃你在那边没有给我出主意了然后你还要在那边给我搞这些有的没的、
嗯、
那所以后来 Robert 就有点是我觉得他有点闹脾气所以他就是找就是伊丽莎白身边的侍女去偷情
哦我犯了大忌哦
对然后还要对方就是在过程中假扮自己是伊丽莎白然后满足自己的幻想这样子 uh-huh, uh-huh. 然后再加上呢就是Robert 也被就是西班牙王室的大使去给他洗脑然后讲说如果我们都看得出来你很爱他、嗯、那如果你爱他呢就是要想办法让他可以跟西班牙国王联姻
嗯所以是西班牙驻英大使
对对 对,
对最近大使还蛮热门、
oh, OKOK、okay, okay. 然后就跟他讲说你要促成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力保你们两个人爱情可以继续下去
哦， oh, 就等于说弄一个表面上的假象的婚姻
对
就解决政治上面的需求
对
然后私底下你们要怎样我们就不管
了就不管你因为西班牙国王还是会留在西班牙嘛
是
那所以等于就是两个人是分居的状态对然后所以他就那个外交官就等于就直接说破所以你就可以尽力的就是待在伊丽莎白身边、
嗯、
然后不会有人拆散你们、
嗯、
那他也很单纯哦他就相信了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他也主动去跟伊丽莎白觐见对然后当然伊丽莎白就很不爽啊他就觉得说你没有想帮我想办法要怎么帮助这个国力更兴盛然后想想看就是我们的就是我自己的婚姻要怎么去处理会比较对这个国家比较好结果你还在那边想儿女私情所以伊丽莎白就更灰心然后结果没想到呢最后 Robert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他就只好去跟西班牙的这些外交人员就是串通、
嗯、
然后准备要叛变、
哦、
所以那个伊丽莎白的其中一个大臣哦就等于是抓出了这个证据然后就让他看到了原来就是 Robert 他在名单里面
OK
所以最后伊丽莎白就只好把他给罢黜对没有处决就把他冷冻起来、
嗯、
然后伊丽莎白说，我要让他就是还活着的原因就是他的存在可以提醒我曾经跟危险有多近，
嗯，
然后我才可以专心在我事业上继续发展。
哇，他真的 很睿智耶。
对，然后当然啦，这个是电影的呈现啦，那
没有可能私底下就是对不对，偶尔就派来我房间来拷问他一下
哎，
对不 对, 对，
你实在是很适合去写黄色小说，你知道吗？
当然哦，对不对，总裁跟小秘书
好，所以诶，那这个就叫做女王与什么
女总裁跟男秘书啊。
哦 OK 对对 OK 所以呢，其实伊丽莎白的故事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牺牲爱情成就事业，而且她最后还选择了我要 own 这个面包工厂。
对，
那
可是我觉得还蛮这个选择还蛮容易的，一来它不是选择，因为一般我们比如说讲到你要选择爱情或是面包，可能都是说啊，我是一份工作或者我一份薪水或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这个利害关系没有大到说像伊丽莎白是一个国家，
对，
所以今天并不是我要选择一颗面包，它是一个面包工厂。
对，
那另外呢，他的爱情也不是多惊天动地或者多了不起的，就是这个男的本身就没有。可能外表是有啦，
对，
然后有某方面的天赋异禀，但是呢他并没有我觉得这个抉择并不是这么的困难，尤其是当他还叛变，就是说实在我觉得伊丽莎白做这个决定是还蛮容易
的，蛮合理的，
可是我觉得他把他留在就是不杀死他，然后用来做一个提醒，这个我觉得真的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等级的思维，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君王嘛，他可能要确保说他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提醒，他才能够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对，然后伊丽莎白呢也因为经历了一连串的挑战，然后所以他后来就决定说，其实他必须，如果他不走入婚姻，那他就必须成为一个神圣的存在、
okay.
也就是神在世间的一个代言人，
就是不需要世俗的规范包括婚姻。
对，没错、然后呢，所以他那时候因为你还记得那个就是罗马天主教廷其实是非常强势的嘛，
对，
就是他对于整个欧洲的不同国家的君主，他都试图去跟他们争权夺利，也就是说他们要保有这个所谓政治的这个干预权。但是呢，伊丽莎白一世他那时候就是认为说，天主教跟新教在国内已经就是冲突纷争不断了，那如果继续这样子下去，他的人民只会就是更多人丧失生命、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安稳他的政权。
对，
所以呢，伊丽莎白一世他那时候就去发布了一个至尊法案，然后呢去获得议会这些议员们的支持，就意思是说要赋予他成为英国教会的 leader， 然后这个的合法性。
哦，他爸我记得之前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嘛。
是啊、
okay.
他爸那时候就是因为想要离婚，然后人家不准他离婚所以他就搞这一出嘛。
对对对
因为他就是很想要有自己的儿子啊，然后所以呢伊丽莎白一世又弄一次，
对，
就等于是说哎、欸，我爸那时候弄过一次，然后你们承认他哦、是英国教会的 leader，
对，
那现在我也要成为英国教会的 leader，
所以就是脱离了这个教廷的控制。
对对对、
okay.
然后于是呢他就再来就是他要包装自己嘛，所以他就让自己学圣母玛利亚一样就是变成一个就是神明在人间的一个形象。
OK，
所以呢他就剪短头发，然后戴假发，然后又把脸都铺得白白、就是大家如果记得小时候看历史课本，应该伊丽莎白是就是那个形象，然后穿得非常的华丽。
对，
然后呢叫自己是Virgin Queen 嘛。
OK，
就意思说他就是纯洁的，是贞洁的、然后也就是这样子呢，他后来开启了他这个伊丽莎白一世的黄金时代。
OK， 所以他最后的确是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
对，
OK，
对，所以他后来又把他的王位又传给了他我记得应该是他的另外一个亲戚。
OK
但我忘了是什么是他的侄子还是什么
的。好
的，对对对，所以呢我记得啊，就是之前有看过那个 BBC 曾经有票选过就是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然后还有他们最热爱的那个英国王室的就是
成员。
对对对，成员，然后结果伊丽莎白一世都一直都是在里面名列前茅。
OK，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 maybe 也是在讲说伊丽莎白一世她在当时候的时空背景， 他得要做出一些tough choices、
嗯、
然后在那个情况之下他明白为了要自保然后要保护整个国家的正常运作他得要牺牲他个人的利益
是
所以他那时候就选择了那我就是不要嫁给任何的王室、嗯、那他就可以确保说他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利
OK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他这个选择其实并没有太困难嘛、
嗯、
但如果反过来说哦，今天他的那个情人就是 Dudley、
嗯、
如果是非常的有成就然后又有远见然后又非常的了不起你觉得情势会不一样吗
有可能不一样
他有可能伊丽莎白有可能会放弃王位跟他结婚吗
有可能
嗯,
嗯，放弃王位哦
对啊因为等于是他们两个结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想不管是谁就是你只要不是、嗯、就是没有政治的效益的话应该是都是不可能跟他结婚的、嗯、
对对对
对不对除非有可能也许是什么财主就是国库很需要钱、
嗯、对
那我觉得有可能
嗯，
但如果只是你是英国的其中一个贵族那其实对国家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利益
对
相较之下应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跟他结婚但是他有可能会比如说想办法让他继续留在身边当大臣
对
之类的就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 他们之间的感情啦
对、嗯、但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Robert 他为爱冲昏头啦、
okay、
他就觉得他自己爱他的这个方式才是对的、
嗯、
就是要保护这个女性
对
然后
但
他
可能忘了他的身份啊
对
对不对因为这个女性不是一般人她是女王她必须要保护她的国家她的人民
其实我觉得伊丽莎白她会做出这样的
伊丽莎白
我觉得她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也不是当然你说就是是很简单的事没错、
嗯、
我觉得那是因为她那时候的那个心态跟眼界跟以前他认识 Robert 是完全不同的
哦就不再是小妹妹了
没错因为以前他还跟他是青梅竹马的时候、嗯、他的世界就只有 Robert 啊、
okay.
然后但是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 leader 他要考量的事情更多面向、
嗯嗯、
然后他又有旁边有非常多有才干的谏臣是谏臣吗有才干的
就是大臣
大臣在辅佐他、
嗯、
所以他已经他的眼界已经都开阔了然后他整个人也变得很成熟
对
所以他反而会觉得说那 Robert 他只是专注在小情小爱上面然后也不会去考量说他伊丽莎白现在身为君主他得要考量很多的层面
对
所以他其实伊丽莎白已经往前走他已经在成长了、
嗯、是
但是他以前的这个青梅竹马却还停留在以往那个他只是希望有一个小情妇在他身边而已、
哦、那这样其实也让我想起我们时不时会接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哦
嗯、
就会讲说、欸、好像怎么跟另一半慢慢渐行渐远就不像以前那么爱了、
嗯、
那可能也是同样的就是说可能其中一方已经在迈入不同人生的阶段、
嗯、
可是另外一方却还停留在比如说热恋或者说他们刚认识的时候的一些心态可是却忘记了其实他们早就已经进入了人生不同的阶段然后需要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不只是自己的人生还有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
对、嗯、所以有可能譬如说我们把 Robert 拿来现代套在一个现代男生的心态上
面他就觉得说怎么我女朋友不爱我了
对然后我女朋友事业心太强了他只想要追求他自己的事业成功、哦、但是却把我给丢在后面、
嗯、
殊不知以前他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也是我陪着他而且我也会给他谏言啊怎么他现在就不这样子看我了
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其实好像也是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也是在讲这个嘛
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是即便他是1548年还是什么时候、嗯、那几百年前的这个一个爱情一个 romance
对
但是我们从现在角度看也是觉得诶他是可以有共同性的、
嗯、
就是现在的女性他如果是自己在事业上面他已经有很多的进展然后他也靠他自己的能力开拓了很多新的可能性但是他的男朋友或他的伴侣没有办法跟上脚步的时候反而就是
搞不好有时候还会扯后腿
对
泼冷水
Robert 就是这样子啊、嗯、就是自己没有能力然后还硬要拉那个就是西班牙的势力进来然后跟他一起结盟、嗯、那反而对于伊丽莎白来说他就觉得说 就是那我们两个根本不适合在一起，就已经不是身份的问题了。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在一段关系里面，如果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如果觉得你自己被另外一半抛下，或者是有一点就是怎么讲，就是被 left behind，
嗯，
那或许可能有时候你也要想一想，是不是因为他已经在往前走，他已经在进步，但是你没有跟着他成长，
对，
然后你可能太过仰赖他，要留在以往的那种相处模式里面，
嗯，
那有可能两个人就没办法同步啊，
是没错，
嗯。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就是反而会让我觉得他当初的这一首情诗根本就是在写他念给，
其实是写给 W 的，
对，
okay，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但是在历史上就我有去做一下研究，就是是有在相传说这个 Robert Dudley 是他的情人，
嗯，
但是然后也曾经向他求过婚然后失败，但是并没有其他更多的证据去 support 说哦，他们两个真的是曾经有过什么山盟海誓还是怎么样，不知道，
嗯，
但是你如果就是这样子去回顾就是伊丽莎白一世跟那个安茹伯爵的短暂的关系的话，你就会觉得这首诗根本就不是写给他的，
嗯，
他就只是假借说就是我很伤心，就是没办法跟他在一起，
就是相较他伊丽莎白跟安茹伯爵的感情，那伊丽莎白跟 Dudley 的感情反而更值得，或者说更会让伊丽莎白会想要用诗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之间的遗憾，
对对对对， 嗯所以你要，
我来看一下会不会有藏头诗，没有，因为都是 I my follow Stan， 我想都看会不会有一个 Dudley 藏在里面。
OK， 你觉得他会玩这种梗吗？
欸，不一定啊，对不对？或者倒过来念。
好，所以这一首诗呢，我其实是从有一本书叫做《爱情的52种面貌》里面，截取出来的。然后它这本书就是一个西洋经典情诗选，它里面当然就是选了52首，然后它另外做它自己的翻译，
嗯，
然后也在就是每一首诗的后面呢，它会附上这首诗的就是它的那个写作的背景，然后还有它的就是读这首诗的理由，
OK， 就是有一些注解，
对，嗯，然后像作者呢他也会自己写一句话当作是这首诗的主旨，
哦，对，有像这一首他就是我既生且灭，才惹上火又化成了冰，我已非我，背离初心，
嗯
嗯，就是他的恋爱金句，
嗯，然后他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在读诗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很硬，然后你如果不知道这个诗背后的背景，或者是他当初写的动机是什么的话，
嗯，
就会有点只是雾里看花，你知道吗？
是，
就是感觉哦写得很优美，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情感，
对，
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的背景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哦他为什么会写下这样子的句子。
是，我看他后面还有一些算是导读吧，比如说他有一句话说完主旨，这首诗的主旨是不能说的煎熬，然后适合的对象呢是被迫放弃爱情有苦难言的你。
然后他52首诗里面呢分别来自可能有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然后浪漫诗人济慈、情圣拜伦等等哦。那我还有看到几首诗真的很美，就是他里面呢就是还有把恋爱金句给特别画出来，譬如说有一首是叶慈的诗，然后叫做他渴慕天上的绸缎，
嗯，
然后再描述的就是他对爱人的告白，那所以呢他那时候告白的其中一句话呢他就讲说我渴慕天上的绸缎，闪耀金色与银色的光，深蓝渲染朦胧与暗淡，辉映着昼夜和黎明，我愿将它铺在你足下，但潦倒的我只剩梦想，把所有梦想铺你足下，盼你踏上时步履轻轻，因为你正踏过我的梦。
好了，虽不念的没有感情，我来试试看。我渴慕天上的绸缎，闪耀金色和银色的光，深蓝渲染朦胧与暗淡，辉映着昼夜和黎明，我愿将它铺在你足下，但潦倒的我只剩梦想，把所有梦想铺你足下，盼你踏上时步履轻轻，因为你正踏过我的梦。
好，那今天听完了伊丽莎白一世写的那一首情诗，是不是对他有点改观了呢？
嗯，
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手段很强很会演戏的女王，
但是又很有才情
哦，是啦，
对不对？
是没错。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这本书有兴趣，或是说想要听我们解析或者分享更多书里面的诗人或者是他们的作品呢，也欢迎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们。那如果你想要把这本书找来看，我们也会在影片下方的说明里面放上连结。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